在一年呢，我们是在这个的十字的路口，我们是面对这个的新冠状肺炎的病毒，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将来，无论社会、经济、地理方面，我们都是好像停低。在这两年前，香港的社会仍然有很多游客，现在没有了，我们的教会都是空的。这个好像一场大的风暴吹过这个的城市，整个城市是一个旷野，我们忧虑不安、惊惶混乱，我们很容易忘记怎样活在当下，怎样去盼望，怎样去想象将来，我们怎样可以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生命的问题，圣经一直以来是我们最好的指导，圣经是我们的地图，透过圣经的地图，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指引。在圣经的地图当中，我们留意到一些数字，在上一次我们讲过是40，我们亦留意到一些地方，重要的地方，例如是旷野，我们都想起耶稣基督在旷野那里面对试探，在八月份我们讲过耶稣基督在旷野。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所面对的试探，他是不知道将来的，我们知道就是圣灵，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耶稣基督在旷野被圣灵充满，他是面对撒旦 的试探。试探是分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说叫耶稣基督要去怀疑神的供应和照顾，撒旦就指出就是说耶稣基督你作为神的儿子，你不需要在旷野当中挨饿，你只要很轻松地将石头变为饼。耶稣基督就用生命记八章就回应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个试探就是邀请耶稣基督去快点敬拜撒旦，放弃对天父的忠诚。撒旦就是叫耶稣基督去看看天上这个世上的列国，所有的王国，只要他和撒旦结盟的话，就可以立即得到权力。耶稣基督以生命记录将他回答，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第三次的试探就是关乎安全感的，撒旦就是叫耶稣基督去到悬崖那里，就说跌跳下去就得到神的保护了。耶稣以生命记录章十六节去回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通过抵挡魔鬼，耶稣基督表明他是忠诚的儿子，对神忠诚，对圣言忠诚，他就用神的话语去抵挡魔鬼的试探。在新约的地图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去到的旷野，其实耶稣基督去到的旷野正正亦是指向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我们一起回到这个旧约的地图，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至八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来了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 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回声回答说，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受欺压受苦，摩西就是神的使者，就是要向法老发出这个十灾的警告，叫法老要释放以色列人。神就释放了以色列人，叫他们不再为奴隶，可以脱离埃及人的手，进入旷野。在旷野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十分的喜乐的，所以摩西和米利暗一同的去赞美神，但是他们的赞美很快就变成了是投诉，他们的感恩很快又变成了焦虑。当我们去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原来他们在旷野那里漂流，他们都很肚饿，他们没有水喝，他们是很惊惶，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会去到哪处，因为这个世界似乎停了，将来是不可知的，都不知道行几远的路才去到这个应许地。在路途上虽然神给他们玛拿，但他们会埋怨，当他们去到一个没有水的地方，他们就忘记摩西所做一切的好事情，就在这里一起要敌对摩西。他们埋怨他们这家的处境比在埃及的时候是更加凄惨。这个埋怨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啊？神在这里做过什么啊？神没有立即将我们带我们离开旷野去到这个应许地，神只是带领我们来了这个旷野地的另一处的地方，叫做西奈。西奈是一个荒芜多山的地方，跟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地，那个应许真的差得太远了。到达西奈，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灵，他们的信心跌到他们的低谷。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身同感受，你们都在信心的低谷的当中。弟兄姊妹，西奈不是因为一些呢预期唔到嘅意外，以致呢呢班以色列人呢好凄凉地要留喺西奈。其实西奈係耶和华要佢哋要去到嘅主要嘅目的地之一。因为耶和华所救赎嘅百姓係会带到去西奈去领受神嘅律法。所以神就在雷电、烟火、角声降临在这个西奈的山顶，给以色列人十诫。十诫是什么呢？十诫不是单单拿来是要管教这班暴躁的百姓的律法。十诫是约，这个就是说神和百姓彼此间的承诺，亦是百姓和百姓彼此之间的承诺。百姓的承诺就是怎样呢？就要将神放为首先，高过一切的权势。 承诺是什么？承诺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承诺是就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承诺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承诺是当纪念安息日。承诺是当孝敬父母。承诺是不可杀人。承诺是不可奸淫。承诺是不可偷盗。承诺是不可作见证假见证陷害人。最后的承诺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驢，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神不是叫他们离开这个旷野的西奈，而是叫他们留在旷野，要跟他们讲说话。在那里神就是教导百姓要按住去选民的身份怎样去生活，他们要听从神的说话和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期望都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都在旷野的当中，在超过大半年的期间，我们经历大疫症，我们面对着很多不明朗的将来，情况好像越来越差那样，在忧虑、不安、惊恐和混乱，我们忘记怎样去生活，怎样去盼望，怎样去想象将来。在旷野当中，神就说，去听我的诫命，这个是你们生活的方式，这个是在你们在旷野当中要前进的方式。 AJ Jacobs 是一个杂志社当中工作，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说在一年之内就是按照圣经的诫命去生活，他就真的跟足就是当中大家很熟悉的诫命，譬如十诫啦，要爱邻舍啦，还有呢他会呢是遵守一些呢不太明显的规则，所以呢他呢着衫呢是不着啲混合纤维的衫，他不剃须，等到啲胡子好长，每一个月他好奇怪的在新月的时候就跑在屋顶那里揸住个羊角在那里吹。还有呢他又呢真的遵守那些过气的律法。他就在外母的生日会当中呢，外母说要跟他影相，他说我不跟外母影相啊。因为整了一幅相在那里是一个偶像来的。所以激到他老婆呢死即是死下了真的。咁最后无论如何佢点样守呢个诫命，总之佢係守诫命啦。啊好奇妙嘅。佢呢种守诫命嘅方式本来係一个试验，却係改变咗佢。因为守诫命嘅缘故，佢学会咗点样同贫穷嘅人去相处，点样同陌生人去相处，点样唔会回避喺街头上嗰啲无家者嘅眼神。圣经嘅原则改变咗佢嘅生活方式，圣经嘅原则系佢生命嘅指引。当然啦，我哋可以从呢啲刚才所讲嘅故事 ，Jacobs 嘅故事，同埋我哋嘅生活嘅体验当中，我哋睇见啊，我哋字面意义去守呢个律法，守呢个约。其实真的会带力使到我们生命有一定的改变的。不过我想再跟大家更加深去反省诫命的浅行。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又要翻翻到去新约的地图，路加福音十章25至到28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嗱，呢段经文咧，其实就系喺呢个嘅好撒玛利亚人嘅故事嘅一部分嚟嘅。有一日就系咧，当耶稣基督同佢跟随者坐埋一齐嘅时候咧，一位律法师就站起嚟咧，就要试探耶稣。佢对耶稣就咁讲，佢话：对唔住啊，拉比，我系研究法律嘅，我有一个嘅问题想问一问你。我要做乜嘢至可以承受永生？啊，呢个一个咧系好基本嘅问题，好多人都系想听到个答案，能够咧有一啲标准嘅答案就好啦。我哋就跟住啲答案就可以得到永生。但系耶稣基督咧，佢冇回答，佢反而咧反问呢个律法师话。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转眼间，律法师就本来要试探耶稣，点解耶稣基督俾翻个测试佢？咁佢就嗱谂啦，就记得起摩西律法嘅两个要点，就系爱神同埋爱邻舍，所以话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嘅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就答：好答案，你嘅回答系对嘅。你这样行嘅话咧，就必得永生。啊，律法师嘅答案系正确嘅，所以就应该完啦。有故事，不过唔系呢个故事系未完嘅。这个都不是代表住整个故事的完结，亦不是代表住律法师的完结，亦不是代表住你和我的完结。人生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知道一些正确的答案，我们都会继续犹豫的。当我们看见前面那些难阻的地方，我们就很难以去跟从这个诫命，跟从律法做正确的事情。人生最不容易的旅程是什么呢？就是从正确的答案去到正确的行为。突然间律法师就想起了什么话？爱邻舍，我要爱每一个人咩？可唔可以俾我一啲澄清啊？律法师要显明自己有道理，所以就对耶稣基督话：谁是我的邻舍呢？于是耶稣就讲一个故事，要带领律法师去到更神圣嘅目的地。我哋翻到地图嘅路加福音十章29至37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这个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一个旅客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个路途当中落在盗贼的手里面，被夺去衣服，打得半死，丢在路上面。有哪个人会去回应呢？耶稣基督就指出，就是祭司偶然间就走过这条路。其实呢，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当然伤者似乎就有运啦，帮助当然是指日可待啦，因为是祭司嘛，祭司是神的仆人，他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他有虔诚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应该会帮这位的旅客，是不是呢？但是这位祭司看见这个受伤的人流血，他就从路的另一边走过去。有人就提出，祭司呢拒绝帮助一个受伤的人的原因动机，就是好怕接触这些的尸体自己变得不洁，或者呢是好惊好惊帮助一个人是罪人来的，或者是好惊帮这个人的时候呢反而被他打劫。但是呢，经文呢没有提到任何的动机，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他没有给任何的帮助。第二位的犹太宗教领袖都走于同样一条路，他是利未人，他都是负责圣殿当中的工作，有些人认为应该是祭司们的副手，他就做多一点的，他仔细望一望这一个的男人和他所身卧的地方，望完之后看清楚之后，他就走开，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他这样做是叫人更加失望。听见利未人的行径，律法师会不会失望呢？律法师都知道祭司和利未人是很明白神的律法，他们是专家。其实画家梵高他亦知道的，所以我们看看梵高那幅画，你见不见到祭司和利未人啊？望清楚，见不见到啊？见不见到啊？当我们望这个的左上角呢，很小的，很小的，那么有位啦。左下角呢，你见到一位仁兄呢，在这里阅读一本书。当他走路的时候，他是阅读着律法书。他是非常熟悉律法书的。所以他可以为着自己的益处好处使用律法，所以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可以漠不关心，是走去另一边的路，不需要去关心这位受伤的人。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当一位宗教的人士看见一个流血的人在路旁，他应该要做什么？律法书会怎样讲的？当然律法书 Torah 会指出要爱你的邻舍，这个就是利未记19章的记载， 律法书亦要求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生命记十五章啦。但在另一方面，律法书亦有些经文是叫祭司不要接触一些死去的身体，这个是民数记六章啦。所以祭司民事可以跟自己说，这个人应该死了的啦，就算未死呢都应该好快死㗎啦，所以等我行去另一边啦。经书就讲过㗎，唔容许我去接触一啲死去嘅身体嘅。作为神嘅百姓，作为神话语嘅遵守嘅人，我哋都知道係咪呀，圣经系美好㗎。圣经是我们的地图，圣经给我们很多的指引，但我们亦知道一些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是盲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被圣灵的光去启迪的时候，圣经一些的地方是好像很混乱，甚至是矛盾。耶稣知道这一切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他问律法师，他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样念的呢？耶稣要考验律法师，他不是要考律法师对那些材料律法的资料识得几多，有几叻，有几熟，佢系要测试律法师嘅心灵，测试佢嘅灵魂。点解呢？因为魔鬼都识得用圣经，耶稣基督亦知道人会用圣经来去证成，去 justify 他们的恶行。所以在历史当中，我们见到基督徒曾经使用圣经来支持奴隶制度。今日我们在互联网那里，我们见到一些人都是用圣经来支持仇恨、虚假的说话。我们亦看见一些人会用圣经来支持对他们有利的事情，支持他们的偏见。人很喜欢用一些经文是控诉他的敌人，找到一些经文是去支持自己的朋友。总之一党一派无必胜利。耶稣基督的比喻是叫我们小心，不要以为圣经在你手里面，你就是在圣洁的里面。一颗残酷不仁的心会用律法来证成他的恶行，合理化他的漠不关心，丢下受伤的人从路旁另一边走过去。耶稣就提及第三位的人物了。第三位人物就出现在路上。这位是撒玛利亚人，你们见到了。律法师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当然高兴啦。因为第三人当是罪魁祸首。他可能是那个回到去这个犯恶现场的盗贼。撒玛利亚人是问题人物来的，他们有特别的宗教的信念，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的忠诚，他们不应该被相信的。但耶稣基督说这个人是慈祥的，撒玛利亚人看见垂死的人就动了慈心，留低就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将他的伤口包裹，去帮助一个伤者坐在自己的伤口上面自己行路， 带佢去到女店。撒玛利亚人拿出呢个两个嘅两钱嘅银子，就请店主照顾呢个受伤嘅人，并且承诺会翻嚟会找埋其他嘅数。撒玛利亚人本身系一个陌生人，英文就叫做 stranger， 根本同呢个受伤嘅人系素不相识，但系又愿意花时间花佢嘅资源嚟去做正确嘅事。佢跨过咗憎恨嘅阻碍，跨过咗种族主义偏见，表达慈心。他着实是遵守律法，并且体现了圣经所要求的款待。他是从正确的答案去到正确的行动。耶稣基督就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就回答说，是怜悯他人的一位。耶稣基督就回答就说，答得对，这一次又是答得对。耶稣基督扬起他的眼神就说，你去照样行吧。听见耶稣基督说你去照样做啦，你的心情是怎样啊？好开心，亦或系个心都急起嚟啊！因为耶稣基督将一个好难担，甚至不可能嘅担子放喺律法师嘅身上，要放喺我哋嘅身上。哇！周围嘅邻舍有好多噶嘛，太多邻舍啦，系唔系？或者当你仔细睇返个圣经地图嘅时候，你睇见咦，有啲地方系唔同嘅，你留意一下。耶稣基督呢唔系要戏弄律法师，而系要赐福俾佢。佢就系回答律法师开头嗰个试探嘅问题囉，关乎永生嘅问题囉。而耶稣基督就引导佢能够知道点样去得到一个有意义嘅生命，一个美好嘅生命，一个永恒嘅生命。城镇嘅弟兄姊妹们，你哋都知道律法吗？你哋都系圣经嘅百姓，系唔系啊？你哋系点样去念你哋嘅圣经，念你哋嘅律法？在旷野当中有没有念你的圣经？你怎样念你的圣经？你是不是像律法师啊？你们知道的是对的，你们知道要爱人的，你们知道要款待别人的，但是你们不愿意款待别人、啊，你哋冇去做，反而会问一啲澄清性嘅问题。你哋问就系话，边个系我哋嘅邻舍啊？你哋会唔会系想分门别类，睇下边啲人系值得你嘅帮助，边啲人系唔值得你哋嘅帮助，而咧唔需要遵从律法嘅要求？呢个喺今日嘅社会系非常明显嘅。教会的问题和错，是因为教会成为律法师，或者成为那些祭司，或者刚才所说的利未人，是要掌握神学的言语。大家现在读很多的啦，是不是啊？理论啦，于是就去讨论谁个是我们的邻舍。但我哋讨论系为乜嘢？系为咗以致我哋唔需要去实践神嘅诫命，系咪啊？以致我哋唔需要去款待别人，以致我哋唔需要款待嗰啲我哋唔中意嘅人，以致我哋唔需要款待我哋嘅敌人。所以我哋见到一啲嘅教会会有一啲嘅论题，有啲 arguments 去反对某一啲嘅陌生人，反对例如生移民一啲边缘嘅人，一啲我哋唔鍾意嘅人，我哋话佢哋唔系我哋嘅邻舍啊。但另一边厢当然有人会话嗰啲系我哋邻舍，点解系嗰啲系我哋邻舍，又讲真系嗰啲人呢系我哋邻舍。但系呢个问题又系点呢，个问题就系我哋只顾争辩，我哋冇去做事情，我哋喜欢辩论，发问澄清性嘅问题，我哋问边个系我哋邻舍，我哋点解要款待，乜嘢叫款待，结果冇人去做任何嘅事情。所以喺个比喻嘅当中，耶稣基督佢冇直接嘅系回答律法师谁是我的邻舍，有冇留意到佢冇答到㗎，佢反而将个问题倒转过嚟呀，边个会成为邻舍，谁是一位邻舍，边个系邻舍，邻舍系乜嘢呀，邻舍就系嗰位具有人恩慈仁慈心肠嘅人。所以对耶稣基督嚟讲，就系问题唔系在于边个系配得款待同埋恩慈，是问题是在于什么，是哪个人是能够提供恩赐和款待。在一间的教会当中，一位的弟兄他都挺惨，他在疫情当中他失业。其实他应该怎样看呢，他应该看、他的邻舍是哪个呢，亦是本身他是本身是邻舍呢，抑或我哋城镇家我哋本身系要关心一啲嘅邻舍，抑或我哋系邻舍呢？呢位失业嘅弟兄佢做乜嘢啊？佢就揾牧师就话，不如咧我哋去设立一个团契小组，让嗰啲失业嘅弟兄姊妹们一同有团契嘅机会。佢愿意负责呢个团契。希望能够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关顾，这位的弟兄成为了别人的邻舍。邻舍就是那些具有恩慈心肠的人。另一边厢，在这个礼堂圣心似乎很安静，其实教会仍然有很多工作去做，是不是呢？今个月是我们的社关月，你是别人的邻舍，我们是别人的邻舍，我们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旷野的当中，我哋可以继续去漂流噶，我哋可以睇见呢个世界系停低咗噶，但系神呼唤你哋去遵守诫命，爱神爱人，彼此相依，关顾别人，爱你嘅邻舍，成为别人的邻舍。这个就是我们在旷野当中前行的方式，这个是我们生命的道路，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方式，现在将来永远。就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一起再出发，被圣灵所充满和带领，我们走旷野路，走出旷野，从正确的答案走到正确的行动。阿们。